小矬子徐芳饱餐战饭，换好了夜行依靠，卷帕罩头华丽带大裹腿，背后背好了冰铁鸳鸯棒，斜挎百宝囊。朱元璋设酒给他饯行，
主公啊，众位，咱把丑话说在前头啊，先小人后君子，我到城里去不一定有把握，这个药啊也不一定能到得来，到不来，要到不来呢你们别埋怨，到来呢也不必给我记功，不过我老觉得心里也没多大把握。哎，咱这么办，现在我就起身，明天天亮以前我要回来了，那就是大功告成，我要是回不来，大概我也就归位了，你们就别指着我了。
哎呀，最好别发生这事儿。
我也乐意呀、啊、那谁敢保险呢？可是我就说这么一句话，假如我要真回不来，或者出了事儿了，你们别依靠着我，我给留个地点，你们敢奔唐家寨请我老师北侠唐云，他还能有办法。如果我老师在家的话，不但能破得了五毒葫芦，也能救得了大家的性命。
好吧，那把地点留下。小矬子徐芳这就是心细之处，把地点留完了，当时与众人告辞，起身行，赶奔苏州。朱元璋啊，那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把抓柔肠一样，心如火烧。众人沉默不语，就等着徐芳的喜信。等着吧，一更天过去了，没见着回信，二更天到了，仍然无有消息，一直盼着天光渐亮，徐芳也没回来。朱元璋把脚一跺，完完了，看来徐将军是凶多吉少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大家乱作一团。元帅徐达说，徐将军临行之时说的明白，给留了个地点，我看徐芳啊是有事儿了，咱们莫不如按着地点去请北侠唐云，如果老侠客在家肯于出头帮忙，这件事情还需有救。朱元璋一听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，谁能去请呢？哎，想起胡德海来了，这个人有办事的能力。二哥，您到唐家寨去一趟。
哎，对，我都想好了，这活都是我的。
可以，您带的人不必多，有十人足矣。
那行，那我挑挑啊。
胡大海这一点名，带着儿子粉哪吒胡德济、野人熊胡祥、雌雄眼长茂，另外带着老妻郭英、郭世俊，一共老少十人，拿着丰盛的礼物起身赶奔唐家寨。本来他们地理不熟啊，跟本地人一打听，有人指明方向，胡大海在中午的时候就到了唐家寨了。一看这地方还不小的，还三趟大街，买卖铺户热闹非常，他们带着礼物从人群中穿过，一打听有个唐老侠客叫唐云，住在什么地方啊？你往那走，进胡同往北拐有黑门楼，那就是。打听明白，他们到了北侠唐云的门首。
站住站住站住，
咦，胡大海从马上跳下来，命人叩打门环，棒棒棒棒棒棒，有人没有？哪位在家？时间不大，有人把门开开了，在里边出了一个家人，往外头看看。
找谁呀、啊、你们？
打听打听，有位老侠客唐云， 可住到此处吗？
啊，对呀，
那是我家的主人
啊，
看见没看见？那位是明朝的东海王胡千岁，这都是当官的，特来拜望老侠客，请你到里给送个信儿吧。中尉啊，不管你们是哪儿来的，我家老侠客不在家。
胡大海一听，心就一动，真不在家吗？
是不在家，他们人家好动不好静，早晨起来有朋友约他出去，
得什么时候回来？
哎呀，这可不好说，他的行踪不定，有时候早，有时候晚，这我说不准。
胡大海心这不倒霉吗？越着急越遇上麻烦事儿。这样吧，家人，我姓胡，叫胡大海，你呀一说老侠子就知道。我们还带了一些礼物，暂时先搁到府上，假如老侠子回来，请你转告他，就是我胡大海领人求见，一方面给他老人家问安，另方面有事相求，我们可不走啊，到街里转一圈，一会儿还回来。家人说，那好吧，就照您的话办，如果你们众位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到屋里头等着。
不必不必，我们到街上转一圈，一会儿再见面。把礼物存到这儿，胡大海领着众人走了。因为人主人不在家，到屋里待着什么意思？老胡一想，到了中午了，也该吃饭了，等吃饱了喝足了再回来，也背不住老侠客，就回了家了。等他们来到正街，往东看看西看看，果然有座回民酒楼。老胡一看这楼还挺干净，行了，咱就在这吃饭。众人下马的下马，把这战马就拴到酒楼的前面，迈步进了饭馆子，里边的掌柜的站起来，哎呦，众位，楼上请，
楼上让座。
胡大海、郭英在前，众人跟在后面，鱼贯而行，来到二楼。老胡闪目一看，呵，这饭馆还真干净啊，房屋也宽大明亮，黄瓤的地板擦的挺干净，两面的窗户，临街这窗户往下一看还挺眼亮。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吧，大家团团围住，要了一桌全羊的酒席。要的酒可不太多，因为出门办事，酒不能多贪，大家围的是吃饱了喝足了，在这耗一会儿时间，等着老侠好回家，所以大家坐下是边谈边吃。别人啊，人都在这坐着，就这长帽与众不同，没有稳当气儿。坐着坐着，长帽站起来了，
我溜达溜达，方便方便啊，这太挤的慌。
说着话，长帽晃晃悠悠从楼上下来了，到这郎柜这，他一看，这郎柜正好对着街，红油漆的锃明刷亮，那把椅子也挺高，要往这一坐，比那楼上还强多了。
这挺好啊。我掌柜的是谁？
掌柜的在旁边过来啊，我就是英雄。你有事儿？
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行不行？
有话您吩咐。
我这地方挺好啊，这卖座这可不行，这是我们的柜台。
柜台就柜台，我多给钱，我要几样菜在这吃，你看怎么样？本来掌柜的不乐意，但是一瞅这帮人骑着马带着家伙，一个个相貌不虚，他不敢说别的。哎，如果好汉爷非要坐这不可，那也行。哎，来，伙计，把柜台擦擦。
过来个伙计把柜台擦了干净了，长茂往那高椅子上一坐，
哎，这多好！我跟楼上是一室啊，吃桌是一块蒜，我点几个菜。长茂要了几个菜，他不喝酒，哎，在这一坐，瞅到街上人来人往，心里都倒挺痛快。一边吃着，他一边琢磨：
哎呀，请这唐云也是个矬子，就是把他请去能怎么样？他能赢得了贺萧，能救得了众人，要救得了更好，要救不了这可怎么办？长茂一想，我得想点坏主意，怎么能赢得了贺萧？他这人装事儿，一边吃着一边想着，可正这么时候该着有事儿，在人群之中来了几个人，为首的是两个，这两个人岁数不超过30，一个白脸一个黄脸，这两个人溜达来溜达去，正好来到酒楼的楼下，一抬头看着拴着不少马，这白脸的就一愣：呀，这谁呢？再往马上一看，都挂着家伙，围着马转了几圈就不走了。长茂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就见这白脸的一点手，把掌柜的叫过去了：掌柜的，这马是谁的？
啊，这是吃饭的客人的。
那客人在什么地方？
客楼上也有，楼下也，哎哎，那位那就是客人。
说着话用手一指长帽，
看着呗，哎，这位也是客人。
这两个人迈步过来一抱拳：阁下，哈哈，打扰打扰。长茂一看是有事儿，赶紧把筷子放下站起来：
还礼还礼，
有事儿啊二位。哎呀，英雄，实不相瞒，我们哥俩就是本地人呐，姓贾，我叫贾兴文，他叫贾兴武，我们是练武的，练武的人有个共同的毛病，爱惜兵器和战马，是不是呢？我斗胆问一声，那匹黑马是您的吗？哎，长茂一看真有意思，
哎，不错，是我的。
您这匹马叫什么名字？
哎呀，这个我还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就叫大老黑吧。
哪有这名？您是开玩笑？
不，你们想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这玩意难出口啊！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是不是呢？如果您要有意把这马卖给我们哥俩，我们两个人出高价。长茂一听这个气，这个大呀，心说你们俩算什么东西？人家这东西冲什么要卖呢？这又不是在马市，像那你说就不卖就得了。偏赶遇上长茂这个多事的人，长茂眼睛一转，坏水上来了。
我还真想卖。头些日子我手里有点紧，银子花空了，到马集上一卖呀，价钱给不上。这个遇上你们哥俩倒挺好，我听听吧，你们能出多大的价钱吧。
哎呦，贾氏弟兄一听可乐坏了，真卖啊！两个人乐的是手舞足蹈。那么英雄，您说吧，您要卖多少钱？
这玩意不好张嘴。那你们给个价。
那哪行，满天要价，就地还钱。您还是得说话，我们两个人怎么说？
哎呀，我想想啊，实不相瞒呐，这匹马还真是千里马，
你们俩好好看看。说着话，长茂把他们领到自己宝马粮局的前面，用手一指，你看这个头，皮子背高八尺啊，头至尾长丈二，这都是标准。你再看看，蛤蟆脸儿、葡萄眼儿、大乖乖茶、高七岁、大提碗，前当宽，后当窄，前当宽能容人走，后当窄插不进手，这都是宝马的架子，你们懂吗？
哎，懂。哈哈，要不明白这个，能跟您讲价钱吗？哎，您干脆说个价得了。
你说要多了吧，讹人；要少了吧，我真舍不得。哎呀，既然你们俩出于至诚，给这个数吧。
长茂伸出俩手指头一晃，贾氏弟兄互相瞅瞅，哎，心里说这是多少？2万两？还是2000两？这，您这什么意思？
你们呢，给200两银子。
哟，哥俩乐的好像没蹦起来。200两，这可是天大的便宜，恐怕听错了。英雄，您说准了200两，200两银子，4个50两。
对，别麻烦了，200两，
妥了，咱一言为定，现钱不赊，还价。他们俩一回头，把伙计叫过来了，去，到银号提钱，马上送到这儿。伙计撒脚如飞到银号去了，时间不大，拿个包，包来了文银200两。贾老大把包打给递给长茂，英雄，您过过数，十足的文银，一点不差。您看这银子成色多好，
我看看，哎，真行。哎，你们俩办事还真爽快，银子我可收下了
啊！您收下，
收下。咱这么办啊？我刚才讲的是卖马，这个鞍子交还，这玩意可不能卖。
是，那当然是，我们就买光屁股马。
那剪子带来没？
要剪子干什么？
你看看。有些绳了扣了解麻烦，干脆一绞下来就得了，反正今后我也不骑了。
那好，
在饭馆借了把剪子交给长茂了。长茂围着自己的大马转了几圈，嘴里捣鼓捣鼓，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最后来到马屁股这儿，把马尾巴抓住，用手捋了捋，一直捋到马尾巴根儿这块，看了看那马尾巴上有长毛和短毛，他捋齐了，脚下那么20来根，在手中一托，哎呀，我还真舍不得。既然话已经说出口，不能不算，拿去吧。
俩人一看，我这什么意思？
马毛，这200两，这就够你们便宜的了
啊！马毛啊，我买的是马。
放屁，买马就这马值200两银子，你给2万两我也不卖。你们真能捡便宜，拿着马毛就够交的了。
我英雄，您别开玩笑好不好？大概您喝多了吧。谁有花钱买马毛的？
说着两个人过了牵马，长茂把手一横，得了，哎呀，你的堂就带着人真会捡便宜啊！我方才话已经说出来了，200两银子就买这10几根毛，废话少说，拿去。
贾氏弟兄一看是真的，不由得火往上撞，哈哈，哪来的野小子？你翻开眼睛打听打听，这是唐家寨。大人小孩都会武术，我们也不欺负人，也不允许别人欺负。
你看你长得这模样，比三块豆腐高不了多少，五官都不端正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，小子，你要是找亏吃。
哎呀，我找亏吃啊！我正吃着饭，我叫你们买马来的，不是你们自己来的吗？这事赖谁？
呵，把贾氏弟兄气的，啊哈哈哈！咱这么行不行？别让大伙看热闹，马我们不买了，就当是笑话接过去。你把银子推给我们吧。
哎，出手的银子还往回要？你们耽误我吃饭，耽误我办事，得赔我多少损失？银子不给。
哈，我小子你真找茬啊！
哥哥兄弟，揍揍，哪来他妈野种？贾氏弟兄说着话往后一杀身啊，噌，把英雄场脱了。
哎呦，这街上的老百姓像要打仗，
围的是里八层外十六层，连房上在墙上都站满人了，交通闭塞，车马行人全过不去了。长茂心里头也搭着别扭，什么原因？两军阵前战况不利，小柯巴朱穆英众人都受了重伤，生命保得住都保不住。这次来请北侠唐云，就这个唐云出了头，能不能赢，有没有把握，心里也没底儿。故此长茂呢，心里这一腻歪，这火就挺大，弄来弄去还真急了。长老把英雄长也甩掉了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奔贾氏弟兄就来了。三个人在大街上话不投机，是当场动手，啪啪啪啪啪，这一伸手，长老一看，
有两下子。
一瞅这哥俩真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，抬腿伸手都有独到的功夫，要自己不注意，今儿还非吃亏不可。但是长茂久经大敌，受过高人的指点，经验多丰富，打他们两个人还是不费劲，时间不大，把两个人打了个鼻青脸肿，你爬起来，哎呦扑通，你爬起来，哎呦扑通，扑通扑通，把两个人揍的扯嗓子就喊，救人了，救人了。哎，这一喊还真喊着了。突然在人群外头有人高声答应，呆，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跑到唐家寨发疯撒野，孟家